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中国新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月28日是夏历乙未年大年初十，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政府广场集体练功，并在中国城举行游行庆祝中国新年，同时举行讲真相活动。活动协调人张红表示，今天举办的这个活动是要向所有的华人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希望大家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游行是展现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华人了解真相，拥有福报。
中午12点，游行队伍从旧金山市政府广场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给华人拜年、身穿过年服装、手提灯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仙女队和小弟子队，紧接在后的是身穿古装、阵容壮观的美西天国乐团，之后有旗队、法轮功功法展示队、花车等，最后是呼吁广大中国民众退出中共、迎接美好未来的退党队。
壮观美丽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不少民众观看并拍照。从北京来的王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新年游行队伍说，挺好挺好，挺有意思的，我喜欢那些拿着荷花的仙女。旧金山市民 John 表示，他从未看过中国新年游行，今天能看到游行他非常高兴，他说真善人非常好。
从中国大陆来的孙女士跟朋友一起过来参加法轮功学员组织的庆祝传统中国新年游行，想感受一下真善忍的精神。她说，我想感受一下真善忍的精神，体验一下大家开心喜悦的气氛。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凡人，真善忍的精神比较符合我的追求。祝你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表示，法轮功的乐团就有100多人，他感到很惊奇，没想到在这儿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
2月28日至3月2日，澳洲西澳法轮功学员接受主办方的邀请，分别在西澳第二大城市班布里和博斯海德公园的多元文化节上展示法轮大法功法，表演中国传统节庆中的腰鼓、舞龙等节目，受到公众欢迎。学员们同时在公园的临时市场内设置摊位，向当地人传递法轮功在中国仍然遭受迫害的真相，征集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班布里市民罗纳奥德和朋友玛丽斯都伯第一次听到活摘器官的真相， 两人签名时特意在征签表上用大写字母写上 STOP， 强烈呼吁停止活摘器官。临走时，两人举着真相资料对学员说，你们做得非常好，我们回去后会好好阅读这些材料，一定会向其他人再传递这些真相。刚从大陆来到班布里一年的一位40多岁的男士来到法轮功学院的摊位前说，你们的节目挺好的，是我们真正传统的东西，比中共那些节目强多了，我圣诞节的时候就看到你们了，非常好。学员帮他用冥祥的代名做了三推，临走时他紧握着学员的手连声道谢。一位60多岁气质很好的大陆女同胞主动上前跟学员打招呼，学员跟他讲真相，他说，你跟我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共产党坏，我家以前受共产党迫害，我太了解他们了。我是做会计师的，年轻时业务上就很精干，单位里同事也都说我是好人，但因为家里受迫害，一直得不到单位的提拔和重用。你说这些我了解，我全都相信。他还表示非常想学练法轮功。
3月1号下午，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大型购物中心 AFI Mall Contolochin 进行了讲真相并谴责中共迫害的征签活动，社会各个阶层人士都纷纷前来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一位男士跟他的朋友在真相横幅前驻足观看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展示，他表示完全了解这种情况。他说，在齐奥塞斯库的政权时，我们谁敢练习武术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迫害。一位执勤中的警察来到了真相展板和横幅前，在得知中国正在发生的迫害后，他走到签字台前郑重地签了名。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新疆乌鲁木齐市第34小学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白云女士被非法关押大半年，于2015年2月6日再次遭非法庭审，2月10日被迫害致死，年62岁。白云女士2000年去北京上访，回来后被当地公安非法关押近半年，后来一直被派出所、社区、学校及教育局不断骚扰。2007年11月，白云被沙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非法判刑5年，关押在新疆女子监狱。2013年，白云被强行绑架到南山板房沟沙伊巴克区办的洗脑班40多天。2014年4月28日，白云与姐姐白姨及法轮功学员赵丽爱被水墨沟区国保大队绑架，非法关押在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
吉林辽源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田一富与妻子张桂霞腊月29被西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各5年，田一凤被判三缓五，刘庆华被判三缓三，张艳刚被判二缓二，陈秀兰被判一缓一。田一富与妻子张桂霞原四川省攀枝花市矿务局职工，退休后回吉林辽源老家居住已8年。2014年7月31号被十多个身着便衣的彪形大汉闯入家中绑架，恶警又在田家蹲坑了两三天，绑架了田一富的妹妹田一凤。
辽宁朝阳市建平县四位法轮功学员许淑芝、张敏芳、张小兰、高桂芝，据悉在2015年1月11日也就是腊月小年那天，遭朝阳法院法庭秘密非法开庭。许淑芝被冤判7年，张敏芳被冤判6年，张小兰、高桂芝分别被判3缓3，现仍然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市看守所。
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法院2014年12月初对法轮功学员朱志勇非法判刑5年，法院是秘密判刑，当外界得知消息后，卢龙县看守所又以已过上诉期为由不许律师探视朱志勇。 卢龙县印庄乡四个庄法轮功学员朱志勇于2014年4月8号陪同潘庄镇西菜庄的法轮功学员马凤珍去卢龙县看守所探视马凤珍的丈夫刘密，被卢龙县国保大队长白杰等人绑架。之后马凤珍多次去看守所要探视朱志勇，看守所均以不是直系亲属为由不许探视。
甘肃兰州市今年62岁的法轮功学员盛春梅被甘肃省女子监狱已经迫害得几近失明和失聪。法轮功学员陈德光、盛春梅夫妇2013年9月同时被非法判刑9年。2014年1月下旬，陈德光被劫持至兰州监狱，盛春梅也被劫持至兰州女监。当时盛春梅女士的身体已经被迫害得极差。2015年2月，盛春梅的儿女再次去看望她时，发现盛春梅不仅眼睛看不见了，而且耳朵也听不清了。甘肃女子监狱不给任何解释。
下面请听几则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5年台湾灯会在台中市盛大举办，法轮功学员所制作的花灯也在台中公园灯区璀璨登场。这个高六层楼的花灯法船在台中市闹区矗立，不论白天夜晚都吸引众人目光，纷纷靠近拍照录像。市长林佳龙到法轮大法灯区点灯时赞叹花灯真的非常漂亮精致，很棒。他并在致辞时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贡献这么多花灯，而且更有创意，能让老市区光明灿烂。市议员曾朝伟也致辞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他期待法传能让更多的人来体会法轮功的真善忍。
2月21日，部分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城举办讲真相活动，并给温哥华华人拜年送祝福。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了解法轮功真相，记住真善忍的美好是福气。女教师 Monica Doric 用手机拍摄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并与学员合影。她表示，这是在温哥华发生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我喜欢把温哥华发生的好的事情记录下来，成为温哥华的历史。中华文化在温哥华很有影响力，法轮功学员们正在做对温哥华有正面积极影响的事情，这将成为历史。我在网上看过法轮功的信息，知道这是古老的功法，我很感兴趣，准备学习。
大年初三初四，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连续两天分别来到霹雳州的拱桥新村、雪兰莪州的双文丹新村及万挠市镇三个地方举办新年游行，与民众一起欢庆新年佳节的同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大家。
2月28日中午，新西兰奥克兰著名景点米慎湾海滩比以往更加热闹，法轮功学员们来到这里集体练功，展示法轮功的真相图片，并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有民众说，和你们说话感觉很放松。马瑞塔女士带着孩子们来到米慎湾游玩，他们全家都被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所吸引，径直走过来坐在队伍前面近距离观看。她说，看到你们练功，我感到很震撼，真佩服你们能够坚持那么长时间。马瑞塔的小女儿还向学员学习法轮功第四套功法，动作神情十分天真可爱。
2月27号至3月1号，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犬山市体育馆旁边举办了讲真相活动，法轮功学员们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和法轮功红传世界的中英日文横幅，挂出了法轮功红传世界上亿人修炼的彩色图片，向过往的人们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使很多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明白了真相的人们对法轮功学员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加油。
在中国新年期间，俄罗斯莫斯科法轮功学院3月1日举办了一场小型法会，一起交流过去一年的收获和感恩。学员们首先集体学法，然后五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来到周边地区罗曼诺索夫市一所小学弘法，向60多名学习中文的一年级小学生介绍法轮功，很多人还跟着学员们学练功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上海薛九玉的家属要求放人反被劫持。2015年2月1号，上海市闵行区法轮功学员薛九玉、沈金娣、陈伯英、吴维仪被上海市奉贤区公安分局绑架至奉贤看守所，参与绑架的警察为奉贤区国保科长万晕。其中薛九玉是在家中被警察诱骗说他撞人了，要去处理交通事故而被带走。得知薛九玉被关在看守所，他的家人非常着急，问国保科长万晕是否可以请律师，可万晕却欺骗说法轮功的案子特别，律师是不能会见的。在万般无奈下，薛九玉的家人于2月26号下午到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找国保了解情况，可国保万晕和潘洪忠却一再推脱，也不让见局长。薛九玉的女儿抱着脖子上挂着我要外婆牌子的16个月的外甥女在公安局奉贤分局门口喊话，奉贤公安分局非法抓我母亲，要求放人，不想没有多久却被赶来的警车带走。薛九玉的哥哥眼角被抓伤，后被带到江海派出所做完笔录才放回。薛九玉是1996年因为一身的病而练了法轮功，修炼后病都好了，一身轻，也让家人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1999年法轮功被迫害后，薛九玉也因坚持不放弃信仰而被关进上海市松江洗脑班一个月，遭到迫害。
2015年中国新年期间，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通过悬挂真相条幅，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的福音带给百姓。山东沂水县全庄派出所近期恶行。2015年2月15日，山东省沂水县全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张富文，声称从摄像头中查出张富文张贴大法真相标语，将他劫持到沂水县拘留所非法拘留4天，强迫罚款3150元。2015年1月21日，全庄镇派出所警察闯到河南村多名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抄查，将李世梅绑架到派出所。家人得知后立即去派出所要人，与警察据理力争，李世梅当天回家。2014年3月15日，全庄派出所警察绑架了四位河南村法轮功学员。杨希芬女被绑架到沂水县拘留所，后因身体不适被放回家。78岁的张万珍和71岁的张兴文被劫持到全庄镇派出所，亲友到派出所要人说，他们都是好人，岁数都这么大了，出事你们得负责任，你们必须放人。警察于当晚8点释放两位老人。王峰珍女被劫持到沂水县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于2014年3月30日回家。严正声明，本周26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3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急性粒细胞 M4E0 型白血病患者重获新生。 黑龙江来高。2006年，哈医大二院确诊我为急性粒细胞 M4E 淋型白血病。噩耗传来，如同晴天霹雳，全家老少悲痛欲绝，亲戚同事伤心难过，家庭经济遭受重创。漫长的治疗过程开始了，经过十几次大大小小的化疗，效果都不是很好，病情总是反反复复。此时大剂量的化疗药物已经把我折磨得体无完肤，几近崩溃，脱发、口腔溃疡、肠胃出血、大小便走血、肠炎、高烧不退、大小便失禁等等。几年来，我遭受了别人可能几辈子都遭不完的罪，真是生不如死。有一次，大夫通知丈夫说，他已经没有再化疗的必要了，回家吧。看来，医院这条路是走不通了，于是我们决定另谋出路。丈夫听说有某种气功能治病，别人还送给了他一本教功书。因为不敢肯定其效果，丈夫决定自己先学练，见效后再来教我。于是他每天早晚冒着严寒在室外练功，练完后冻得几乎变成了雪人。但即便这样，他也不曾间断，一直坚持着。可是半年下来也没见任何效果，看来这条路也是行不通的。有一天，亲戚送来了转法轮，并告诉我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就会发生。因为我和丈夫都是知识分子，受中共毒害很深，所以刚开始不敢去接触大法，怕工作受到影响，丢了饭碗。此时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怎么办？豁出去了。用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我接受了转法轮，又学会了五套功法。我开始每天早晚坚持练功，虽然身体不适，但还是咬牙坚持，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开始练功前，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还经常会腰酸背痛，动不动就得让丈夫替我按摩。看着他每天忙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回来还要照顾我这个病号，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自从我坚持练功一周后，身体上就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不但练功时不用再咬牙坚持了，而且平时也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了，为家人减轻了不少负担。看到我的这些变化，亲人们都为我感到高兴，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继续修炼下去的信心。如今从我生病到现在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我现在的身体倍儿棒。去年为了讲真相，我和丈夫还专程回医院一次，我的主治医师见到我之后，为我现在的良好状态感到非常惊讶，并向其他患者炫耀说，像我目前这种情况，复发率几乎为零。因为白血病最怕复发，我在医院住了几年，我所见到复发的几乎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而在我治疗期间，却先后被医生告知复发两次。谁能想到，一个几年前曾经被医院诊断救不了的人，今天居然能站在这里，和当年的主治医师谈笑风生呢？周围的人都说我创造了奇迹，我说是李洪志师傅让我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来稿《村长的转变》。2006年，我们村新村长上任，由于受中共对大法造谣宣传的毒害，他曾说，只要我当村长，就不许一个人在本村练法轮功。然而就在村长上任不长的时间，在本村出现的几件事上，大法弟子的言行彻底改变了村长对大法的误解，并发自内心地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咱们村要有一半人练法轮功，我这个村长就好当了，这样的人应该受到尊重才对，尽我的能力保护这些好人。一， 06年乡里青渠道，正赶上三伏天，一冻一身汗，每个队每家都出人去清淤。因天太热，去的人都在树下背阴乘凉，谁也不下去干活。本村去的三位大法弟子跳进渠道，默默地清淤，一上午的时间把本队分的段都给清理完了。这时村长来了，问渠道里几个人是谁，队长说是某某。村长当时对那些还在树下背阴的村民说，你们愧不愧得慌，人家三个练功的干活，你们几十个人看着。然后村长问我为什么这么傻干，我对他说，多干点活也累不坏，我们练功人跟大家一样在树下乘凉，那还是练功人吗？村长笑着说，今天我是亲眼见到了练法轮功的人是好人，要都像你们练功人这样，我这村长就好当了。二，前几年村里修路拉沙垫道，我所摊的段都用心尽力地去做，达到标准。别人一个人干两小时就算完成任务了，我和儿子干两天才觉得合格。修路别人拉一车沙垫几十米远，我家拉几车沙垫同样路段，从不糊弄了事。有一年检查质量，区街村干部联合检查到我村路段渠段时，村长都会对领导们说，哪段修得好合格，你不用问，准是练大法的人干的。三，队里的机动地每年都按抓阄的方式处理，乡亲们都抢着去抓阄，有好的地块一个阄就能转包几千元。在开会时，村长感慨地说，在困难面前法轮功的人在前，在利益荣誉面前法轮功的人从不与大家争名夺利，这些我这个村长都自愧不如，大家应该向法轮功的人学习啊。以前我不了解法轮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人家也不跟我一般见识，某某党这么整人家法轮功，人家还是一如既往的按真善忍做人，这个法轮功是正法。在中共人员几次对当地大法弟子绑架时，村长都提前告诉大法弟子，或直接到派出所要人，说这些练功人都是本本分分的好人，抓他们是错的，我只要当一天村长就尽全力保护这些好人。
原石家庄劳教所恶警恶报频频。中共的非法劳教制度2013年12月28日被迫废除，而原石家庄劳教所这座魔窟里发生的种种暴行，至今提起仍令人发指。原石家庄劳教所分石家庄男子劳教所和石家庄女子劳教所，2007年改为河北省女子劳教所，曾非法关押过法轮功学员至少千余人。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有关严管事、洗脑、奴工摧残、劳教假期、侮辱人格、强行洗脑、药物毒害、野蛮灌食、不让去厕所等。酷刑包括殴打、体罚、吊铐、背铐、电击、罚站、性摧残、坐小板凳、靠死人床、双盘捆绑、熬鹰等20多种。法轮功学员被致疯、致伤、致残者众多。善恶有报是永恒不变的天理，至今原石家庄劳教所被曝光出来的恶人恶报已有13例，其中2名恶警被汽车撞死，6名头目被法办，2名恶警死于癌症，2名恶警遇惊险，有些甚至祸及家人。宋静，女，曾在石家庄劳教所4大队，后调至2大队任中队长。其虽为女性，但凶残狠毒，紧随江氏集团的迫害政策，甘当急先锋，辱骂、耳光、电棍、警棍无所不用。大法弟子通过各种方式向其讲真相，但宋静一意孤行，不思悔改。2006年过年时，宋静在高速路上因雾大下车观看，被后面飞驰而来的汽车撞飞，死状凄惨。李某，原石家庄劳教所2大队女恶警，曾恶毒殴打法轮功学员。2006年黄历新年期间，李某在下车时被后面来的汽车压死，场面不堪目睹。 赵志谦，原石家庄劳教所第二大队队长，其所在大队的两名劳教人员发生打斗，一人致死。赵志谦为推卸责任，说此人是病死的，并且制造伪证掩盖事实。但被打死的人冤魂不散，附在另一名劳教人员身上喊冤，此事传到死者家里，其家属开始告状。正在此时，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赵志谦为了保住职务，紧随恶党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因手段恶劣，转化人数多，受到恶党的表彰。赵志谦还极力推荐手下袁书谦为洗脑中心主任，主管洗脑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恶终有报，2008年1月，赵志谦患骨癌死亡。据悉他得骨癌三年，疼痛难忍，因作恶多端，怕别人说他遭报，一直隐瞒病情，病情恶化去住院也是偷偷摸摸，不敢见人，据说死时状态极惨。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编辑部文章，反省传看假视频的行为。这两天我们学法小组反复学习了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边学习边进行讨论，为什么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时期，还有同修做出乱法的行为？修炼人这样做不但把自己多年的修行给毁了，且如何对得起师父巨大的付出？同时都反省并对照一下自己的言行，不要被邪恶迷惑了还不自知。事情的起因是最近我地区同修被一个所谓的师尊拜年视频所迷惑，这个假视频的出现恰是中国的传统新年，加上假视频的标题吸引了不少同修传看。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学法小组正在一起商量，准备利用新年长假外出讲真相，有两个同修因为和家人吃年夜饭来迟了。年轻同修小应在等待时用笔记本上网，突然惊喜地叫了起来，说师尊给大法弟子拜年了。同修都围了过去，学法小组组长张同修一看不是明慧网刊登的，就叫大家不要看了，但是被唤起好奇心的同修说先看看内容，接着就议论开了，这个说这句师父不会说的，那个说这句像是师父的口吻。看完视频，竟有同修憧憬起正法在羊年结束，看来梦想即将实现了。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视频中的师父比现在年轻吗？而且画面中师父说话的口型对不起来，这分明是有人利用师父以前的视频并模仿师父的语气在说话，肯定又是邪恶的伎俩。邪恶真是无恶不作。张同修很生气地说，正讨论积极的同修辩解说只是看着玩玩，大过年的找个乐子而已。原以为这件事过去了，想不到我们学法小组中最年长的顾同修被这个假视频迷惑得理智不清了。顾同修曾经几次遭邪恶迫害，在黑窝里关了几年，他平时挺精进的，唯一耿耿于怀的当年错过亲耳聆听师父讲法的机会，看了假视频后就着了迷，初一早晨去了应同修家，缠着应同修打开电脑看了几遍假视频还不过瘾，央求应同修把视频下载到手机里。当天顾同修乘车去了养老院， 想请沈同修鉴别视频的真假。虽然沈同修早年参加过师父的传功学法班，多次亲耳聆听过师父的讲法，但是现在的沈同修已经年过90，视力和听力都不行了，手机屏幕上的视频都无法看清，如何辨别真假？其实这个视频的真假明眼人一看便知，但顾同修似乎着了魔，仍到处打听和寻找听过师父讲法的同修。他这样一意孤行，被邪恶所迷惑，又听不进劝，也不正念抵制，却还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假视频在我们地区越传越广，顾同修也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中明确指出，每个阶段在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人表现出来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表现出来就是让学员和大法弟子能够去辨别，学会在法中修，学会遇事总是把修炼作为出发点，同化大法多救人，而不是人心不断，总是被人心所左右。传看假视频的同修，为什么明知是邪恶制作的还要去看去传？建议大家用师父的法理对照自己的言行，是否在助纣为虐。假视频是邪恶制作的，不管你是好奇还是找乐子，都显示出你对师父的不敬和对大法的不严肃。编辑部文章出发点点名点的是沈阳的某人，但传假视频所起的副作用也和他差不多，都能与魔相提并论。倘若再不警醒，就像出发点中所言，如现在能立即洗心革面，还有机会修炼和弥补，否则后果惨痛不堪自负。敬重师父，维护大法，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通过学习编辑部文章出发点，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都意识到传看假视频的危害，明白了这是害人害己的乱法行为。顾同修也有所醒悟了，表示再也不看不传，归正自己，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在提高心性和救度众生上去。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救了我的命，是让我来救人的。师父救了我，给了我一切，不是让我贪图人间安逸过常人生活的，是让我来救人的。今天我怀着对师父的深深感恩，向师父交上我的这份答卷。一，师父救我命，法光照我家。在人中，我是个很不起眼的普通老太太，今年68岁了，只有小学文化。修炼前，我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严重的心脏病、慢性肾炎、神经衰弱等，严重时又3年趴在床上不能动，家务活全靠上班的女儿抽空回家来做。每次女儿回来后，都是哭着离开的。他怕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会失去我，那时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苦苦地挣扎着，对生活已失去了信心。1996年2月，我有幸得到了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只有4天的功夫，折磨我差点让我丧命的多种疾病，没花一分钱，没吃一粒药，突然都没有了。一个出了名的病秧子，几天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我很震惊，从心里也认定了这个大法，发愿一定跟着师父兼修到底。我的故事也轰动了整个村庄，很多人也急切的要修大法，我就在我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几天的时间里，有30多人来到我家， 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师父推着我们快速地向上升华，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和邻居亲朋好友们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在家中我善待每个家庭成员，视儿媳妇和女婿如同自己亲生的儿女一样。我们老两口和儿子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孙女和孙子都是我一手带大的，孙女今年就23岁了。这么多年中，我和儿媳妇从未吵过架，也没红过脸，关心体贴她。为了减轻她的生活压力，我包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家中有好吃的东西我都让他们多吃一些，我自己吃一些剩饭剩菜。我修炼后的巨大变化赢得了全家人对我的尊重和爱戴，他们也都很认可大法。前几年他们还没有走入修炼之中，都很支持我修炼大法，还经常帮我发资料救人，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这里仅举一例，那年腊月初一的一天，正下着小雪，路有些滑，我女儿和女婿去外地拉货，他们是做水产生意的，在回来的路上轮胎突然爆裂，当时汽车正行驶在公路的下坡之处，路两边是很深的沟，刹车已来不及，在这危急关头，女儿放声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救救我们。话音刚落，急速行驶的汽车突然停住了，这时女儿和女婿惊喜地发现有两棵树正好挡在了汽车的两侧，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人间悲剧。女儿感动得泪流满面，女婿也激动地说，多亏大法师父救我们，不然我们就没命了。俩人发自内心地谢谢师父，全家人也都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们全家一共9口人，现在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中了，也都在用心做着3件事。女儿家还成立了学法小组，白天做生意，晚上集体学法，同修们比学比修，提高得很快。女儿女婿还经常和小组的同修配合，利用晚上的时间开着自家的车去很偏远的农村发资料救人。他们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做买卖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待人诚实，顾客都愿意上他们的摊位买东西。近年来他们家的生意越做越顺，家庭和睦。二，融于整体，广传真相，快救人。我们学法小组有7个同修，我的岁数最大，但我一直感觉自己是个年轻人。师父把我的身体净化得红光满面，皱纹很少，白发也变成了黑发，走路一身轻。每当小组整体配合做事的时候，我都是积极参与，没有落下过。因为整体配合力量大，也是师父对弟子们的要求。4年多的时间，我和同修们每星期最少2次去偏僻的农村发资料救人，我随叫随到，一次都不缺席，早饭后去，午饭前返回，不误家人回家吃饭。寒冷的冬天没有阻碍我们救人的步伐，炎热的夏天也没有影响我们救人的真情，心中牢记师父的叮嘱，把救人放在我生活的第一位。我们走遍了我市的所有村庄，农村的同修也在做，发放了10几万份的大法真相资料，把大法的福音传遍了千家万户。我们用心去做， 尽量不漏掉一户违法而来的生命。有不少的村庄已重复发放，一个上午要来回发五六个村庄。年轻的同修走多远的路，我也同样走多远的路，走起路来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没有劳累的感觉。夏天多么闷热，汗流不止，我也不觉得累和渴。我清楚是师父的慈悲加持，每每看到得救众生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我都感到很欣慰，默默地祝福他们。过程中我的一些执着心师父也帮我去掉了，如怕心、焦急心、欢喜心等，师父让我不断的纯净，赶快多多的救人。几年来，我把救人放在首位，每天和两位同修走街串巷的发资料、发神运光盘、贴不敢交，面对面的讲真相等多种形式救人、抢人。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下边选择近期的几例。一，谢谢大法师父。我们市区东面有个很大的集，南北距离有三里多路，每五天一个集。我和一个同修每集都去，带着多份不同的真相资料，从大集的东边开始发资料讲真相，到北头后再从西边往后发和讲。去的遍数多了，很多人都认识了我们，有的人已见我们的面像老朋友似的和我们热情的打招呼，还有的已见我们就喊法轮大法好，还有的关心的祝福我们注意安全，别叫坏人看见。这些人都是真正明白了真相的，我们很感动。一次我和同修去集上发神运光盘和真相小册子，到一个卖肉的摊位前，我热情地问摊主，小兄弟家中有没有 DVD？ 他说有，怎么了？我说给你一盘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是弘扬我们五千年神传文化的。他赶快接着，我祝福他回家一定要好好看看，看完后再给亲朋好友看。我说谁看谁得福，谁看谁得救，我都看了十多遍了。小伙子高兴的连声说谢谢，我让他谢大法师父，他说谢谢大法师父。到了下一个集，我们又见到了他，见他很高兴的样子，我问他光盘看了没有，他说看了真好。我又给了他一本酒瓶，我们告诉未来和破网软件。他接到手后很高兴地对我说，这些日子他的生意特别的好。我说是你明白真相开始得福报了。往前走了几步，又碰见了一个卖菜的人，我问他，大哥给你一盘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看看吧。他痛快地说好啊。他接到光盘又跟我要真相小册子，我给了他一本后，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回家就照着学，然后双手抱拳说谢谢你。我告诉他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赶快说谢谢大法师父。二，演得真好。在集上我见到了一个买内衣的中年妇女，我热情地说，老板给你盘新年晚会光盘看看吧。她说是今年的吧，我说是。她说今年的我没看，只看了去年的，真好看。我说今年的更好看，拿回家看看吧。她高兴地接过说谢谢。我告诉她你谢谢我们的师父吧。过了几天我在集上见到他，问他看过光盘没有，他笑容满面地说看过了，演得真好，还说他家自从认同法轮大法后日子过得可顺利了，以前退休办了很长时间也没办下来，这很快就办下来了。 他还叫儿子和媳妇认同大法号。听后我很感动地对他说，你这么好，我真心地为你们一家人能有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又往前走，遇到了一个卖西红柿的男子，我笑嘻嘻地问他，老弟，你家里有没有 DVD？ 他冷冷地说，有，也不要你的光盘。我依然笑着说，你要不要不要紧，我也不逼你，最重要的是你得知道法轮大法号才能保命啊。他口气很硬地说，你岁数这么大了还干这事儿？我没动气，依然用和善的口气对他说，我以前身体得了多种病，连饭都做不了，自己遭罪和连累家人也跟着受罪，修炼法轮大法18年了，一身病全好了，再也没吃一粒药打一针，我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快乐，你说大法好不好？他不吱声了。这时身边的同修接着我的话说，你不要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他搞的历次运动害死了咱们8000万同胞。又讲了天安门假自焚伪案，近来中共邪党的高官纷纷落马的内幕等真相。我和同修互相补充，真相讲得很全面透彻，对方也听明白了，他伸手接过去光盘。同修又对他说，回家好好看看，下集再来时保证你不是这个态度了。到了下集，我们真的又碰到了他，他真的态度变了，脸上有了笑容。同修问他，光盘看了吧？他高兴的双手抱拳，虔诚的对我们说，看了看了，演得真好。我们又给他酒瓶，风雨天地行等，他高兴的双手接住，看得出他是真正明白真相了。我们为他的正确选择由衷的高兴，也从心里谢谢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有一次我碰到在集上卖西瓜的小伙子，我问他，给你一个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看看吧，他说，你上集给过我了。说完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声音很洪亮，很远的人都能清楚地听到。当时我很激动，眼泪差点流下来了，我为这个可爱可敬的生命而感动。还有一次和女儿一起去买肉，老板娘和我女儿认识，她问女儿我是谁，女儿告诉她是我妈，又问多大岁数了，女儿告诉她70多岁了，老板娘不相信，我告诉她是真的，我是练法轮功的，身体这么好。我就开始给她讲真相，并给了她一盘神韵光盘和破网软件。一旁的男老板不太认同，冷着脸说，是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啊，是弘扬我们中国5000年文明的，每年都在全世界巡回演出，今年光在台湾一地就演出了37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我又讲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讲我修大法后身体的变化，他口气缓和了，对我说，多少钱一盘？我说不要钱，免费，这是无价之宝，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谁看谁声明能得救，谁看谁得大福报，回家好好看看吧。这时他心态完全变了，高兴地接过光盘，连声说谢谢。我告诉他，不要谢我，谢谢我们的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把真相讲给人的，让人在灾难来时能活命。离别时我祝他们生意兴隆，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又高兴地连声说谢谢。三，鼓励同修回到法中来。还有一次在席上讲真相，发神韵光盘， 当发到一个卖西瓜的小两口跟前时，我对男的说，小伙子，看了全球新年晚会没有？他说没有，然后坐下小声地告诉我，他也是练法轮功的。我说，你怎么能没有神韵光盘呢？他说在农村活多，没有时间学法，也没有谁给我资料的。我说，师父正法到了最后，现在没结束，还有机会，赶快回家抓紧时间学吧，再把村里过去学过的人组织起来，集体学法练功，做三件事，共同提高，不然的话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了。我把神韵光盘、酒瓶、我们告诉未来等资料给了他一些。我又问他，你吃饭了没有？他说西瓜没卖，没有钱。听后我赶紧去给他买了两碗拉面和一袋馒头，他很过意不去。第二天我又去赶集，带上从2007年到2013年的所有神韵光盘真相资料给了他，祝福他回家多看几遍。前几天在集上又碰到了他，给了他一些资料，他高兴地告诉我，现在家里什么资料都有了。我又祝福他一定不要光顾着干活把学法忘了，我为他能回到大法中来高兴。去年夏天的晚上，我和三位同修一起外出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个人走遍了城里乡外的一个个住宅区，一座座新老式楼房，每人每晚发几十份资料，贴几十份真相不干胶。我们都感到很神圣，珍惜每一份救人的资料。不管走多远的路，我们都不觉得累。为更多的众生能明白真相得救，我们觉得累点苦点不算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这几年中，我们几乎是天天外出讲真相，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动人的故事太多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也在兑现着自己的誓约。往后的日子里，我不会放松自己，会继续保持精进的状态，做好三件事。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可敬的同修们。
众生罪业多。